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讲到，主耶稣受难后复活，在加利利向门徒显现。主耶稣知道他升天的时候到了，升天前最紧要的事情他要处理的，就是要建立耶稣和门徒和坚固这些门徒的信心，因为教会要靠着他们被建立起来。主耶稣也知道他会他们这些门徒会走一条很不容易的道路，因为他的门徒将要在逼迫当中建立教会。主耶稣的门徒总有三个人是耶稣特别喜爱他们的，这三个人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门徒是很特别的，耶稣特别的注意他。这位门徒他有许多许多软弱的地方，耶稣知道将来在建立教会的重任当中，他会这个重任会落在他的身上，可是耶稣给他很多的机会，他要他在软弱的当中经历到神，他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得到改变。圣经提醒我们，拥有很高的学历或者资深拥有很高的学历、资深的经验，或者是专业的文凭，圣经给他提醒我们教会的棒要落在一个人的手上，不在于他是否有资深的学历，不在于他是否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不在于他是否经验有丰富的经验或有专业的文凭，乃是在于，也不在于他是否有一个组织的能力，也不在于他是否有管理的能力，乃在乎于只有这样的一点，就是他是否有爱神的心。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将今天的信息交在主你的手上，主啊，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愿你的灵进入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说的每一句话。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学习有一颗爱主你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彼得面对着主耶稣基督爱的考验。这段经历我们刚才读过的，主耶稣问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耶稣基督问彼得这个问题，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将来的福音信息要借着彼得传扬出去，教会也要借着彼得被建立起来，整个福音的信息，整个教会的被建立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是以神的爱为基础。耶稣基督问彼得，你爱我吗？是要确认彼得是不是有对他爱的心，是给彼得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彼得要把福音的信息传扬出去，要负起建立教会的责任，先必须要先从对耶稣基督的爱开始。耶稣基督爱彼得，彼得也爱耶稣。 弟兄姐妹，想问你各位一个问题，你爱主吗？是的，我们很容易讲，我很容易讲，我爱主，是我爱主。可是彼得对耶稣基督的回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什么人都可以讲这样的一句话，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可是如果这句话是从我们内心的深处而讲出来的，我们要感谢赞美神。如果是真的是在你的内心，而不是只是嘴里讲说我爱主。但是弟兄姐妹，讲这句话是要付上代价的。耶稣爱彼得，他为彼得舍身流血，被钉在十字架上，舍弃他自己的生命。彼得爱耶稣，可是爱的结果就好像耶稣基督的预言之样。耶稣基督的预言，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啊，自己啊，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讲了这句话是指做彼得他要怎样死，怎样荣耀神。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就对彼得说，他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是一个彼得讲，是的，主我爱你，实在是很不容易的。耶稣当时所讲的就是执着将来他要在主后68年的时候，在尼禄皇帝的政权之下，彼得会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初期的教会在罗马的政权之下，如果有一个人能向会众公开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就等于说他公开说我要被判死刑，我将要面对将要来临的逼迫。彼得写彼得前书是给小亚细亚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彼得后来也为主寻道。反看今天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束缚的环境里面，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很自由，我们很能够很自由公开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实在太舒服了，我们不用谈到为主寻道。各位每天早上你是如果我们说要你牺牲一个小时的睡眠，早一点的起床，你早一点的起床，如果你六点起床的话，平时六点起床，要你5点起床，早一个小时，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读圣经、祷告。我想你肯不肯，你肯不肯这样做？哎呀，我要牺牲一个小时。我知道有些人不肯。那么怎样谈得上为主寻道呢？ 在第一和第四纪到第三世纪的时候，在罗马政府的政权之下，基督徒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这个逼迫是很恐怖的，有的人被用刀杀死，就好像这个图画这样，在罗马的政权之下，甚至整个村落都被被军兵用刀杀死，有的被挂在木头上面，有的被人用火烧死，有的被投入野兽的斗兽场里面，就是在斗兽场里面活活的被狮子咬死和牺牲在众人的观看之下。从这个图画里面，我们看到一群的基督徒，他在那边祷告，一只狮子虎视眈眈的在那边那边准备要咬他们。在历史的当中，有许多在这段时期遭受到逼迫的基督徒，他们有动人的见证。在历史的文献里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这个记载在主后202年的那个时候，有一位很纯洁的妇女，她的名字叫做普塔米埃娜。她信主之后，她受到比死更残忍的、更可怕的猛兽的威胁。在严厉的拷打后，她和她的母亲一同的被煮在沸腾的窝里面，他们把它丢在窝里面沸腾的窝里面，在那边煮，在那边牺牲他们自己。给这个母女执行的军人，他的名字叫做西利德斯，他被这一个美丽的寻道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他里面就产生了怜悯的心。在这个产生怜悯的心当中，最后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接纳了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成为了基督徒。后来这个军人也同样的被斩首，成了馨香的一个祭物，他把他自己献上给神。据说他在临死之前，普塔米埃娜就是那位姐妹，在夜晚和基督一起显现，耶稣基督给他戴上了寻道的冠冕。我们曾经提到彼得写彼得前书的目的是要给小亚细亚那些受苦难的信徒勉励，写了完了彼得前后书之后的不久，彼得本身就寻到了。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是给在苦难中的信徒，这段经文有一段激励性的经文，是特别勉励信徒的。这段经文讲到，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门徒的当中，那个时候就有神迹奇事发生，彼得那个时候就站起来，大家在不知所措的当中，就是没有人起来，就是只有彼得一个人起来，彼得就是在那个时候就站了起来，就讲了一谈道。那个时候有3000人信主， 门徒开始就有了团契的生活，神的工作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展开了。我们也知道，往往一个事工要发展，撒旦就会来破坏。同样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要发展任何事工的时候，撒旦要会来破坏。所以我们要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要斥责恶者离开。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读到怎样的。那个时候彼得讲完了第二篇的道之后，他就受到了祭司所定官和撒都该人的拘捕。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不论是读到彼得也好，不论是读到保罗也好，我们会读到的必不临到他们两个人。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勉励读者，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个是凭着他个人的经历所说的。彼得能够讲这句话，是他有他自己的经历，他才讲的。神的工作要进行，撒旦就会来破坏。罗马的时代，罗马皇帝逼迫基督徒，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罗马皇帝要逼迫基督徒？原因是罗马人称罗马皇帝为主，基督徒称耶稣基督为主，是不能够有两个主。在罗马的领土里面，罗马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主。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因为耶稣基督早已经讲过了。他讲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八到二十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当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以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当火炼的试验临到的时候，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三到十几节勉励信徒有五方面。勉励信徒这五方面是怎样从逼迫里面站了起来。今天我们要就要来看这五方面。第一，他要勉励信徒要有喜乐。第二，他要知道神和我们同在。第三，不要为着受苦而感到羞耻。第四，要相信神是公义的。第五，要一心为善。现在我们要看第一点，要有喜乐。这边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讲到，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与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面临逼迫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他面临逼迫，他的肉体一定是受到折磨。请问他怎么能够在肉体折磨的当中有喜乐呢？这个是我们人不能够想象的。但是照这段经文的教导，想到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喜乐。 除了彼得前书这么教导之外，圣经有其他的经文也有类似的教导，教导我们基督徒无论遇到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有喜乐。好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讲，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讲到保罗和希拉在监狱的时候，圣经这样讲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保罗希拉在被捉进去监牢的时候，他能够唱诗赞美神，这是无可思议的事情。这个是因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的缘故。还记得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到九节曾经我们曾经读过的经文，这段经文这样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竟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仍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成长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当耶稣基督在显现的时候，我们是属于他的人，不但因此而得着救恩而喜乐，还要因着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而说不出来的喜乐，感谢赞美神。我们要看第二点，第二点是要知道与我神是与我们同在。第十四节讲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一节和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有一点的相似的地方。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为什么啊？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和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呢？为什么呢？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里神荣耀的灵是指什么？神荣耀的灵是指着圣灵，当遭受逼迫的时候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的安慰。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许多受到逼迫的信徒，神荣耀的灵和他们同在，他们经历了神迹奇事，是因为神荣耀的灵和他同在。在过去的在最近的历史里面，在许多的国家，基督徒被逼迫的当中，他们经历到神迹奇事。我所听过的一些的故事，就好像在印尼、在印度、在中国，有好多基督徒被逼迫，他们看到神迹奇事，他们经历到神迹奇事。使徒行传第七章，当使提反面对逼迫，他这段经文七章第五十五到五十六节这样说，当使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是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讲到西律王把彼得囚在监里，他们被两条链锁住，睡在两个兵丁的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突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了。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这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西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很长的一段经文。彼得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彼得经历到神的荣耀，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能够讲这样的一句话。保罗也同样的，我们也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保罗同样的跟彼得相似的经历。圣灵和遭受逼迫的信徒同在，不同的信徒也有不同的经历。我们不能够说这个某某信徒他在逼迫的当中有这样的经历，同样的另外一个信徒也同样的经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实体版寻道的时候，他的经历是看到天开了，彼得和保罗经历到神奇妙的拯救，就是他和使提反的经历完全的不一样。有的信徒的经历是内心特别的平安和喜乐。有一次我在 OMF 就是海外基督使团，我参加他们的一个在那个区域的我住的那个区域的祷告会。在这个祷告会的时候，就来了一位从印度过来的宣教士，他回来英国那边休息。在这个祷告会，他就跟会众分享他在印度宣教的一些的经历。他特别提到他有一个特殊的经历。我们知道他在印度的那个地方是一些也是有一批的激进分子，那一批是很反对基督教的这个地区里面。有一天他向一群的群众传福音，就是在一个 community hall 里面，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传到一半的时候，会众很激动，于是他们就把他殴打，他打得很伤得很重。在殴打到他受伤不能够起来的时候，他面对着生命的危险，他就看到他完全不能够动，他就看到一位穿着白衣的人就从门里面走了进来。他走到他的旁边，当他那些人走进来的时候，旁边殴打的人就定住没有动静，他就把他抱起来，然后带离了那个场合。这是他亲身的经历，他也给我们看他 被殴打的伤痕，他的耙伤耙就也在他的身上。第三点，我们不要为着受苦感到羞耻。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毫无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是一个对比，是一个对比。第十五节讲的是一个人受苦，因为自己罪的缘故，这个是罪所带来的惩罚，这是他应该承受的。比方一个做无恶不作的一个人，他杀了人，他被捕，他做他被抓进去监狱里面，这个是他应该受的刑罚，这个不是为基督受苦，这个是他应该有的。这类的受苦会不会得到好像第十七节所讲的祝福。这样的受苦，圣灵是不会和他同在。在这个时代里面，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是要面对这个社会道德的败坏。好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本身已经被麻木了，我们认为人人都可以做的事情，我们都基督徒都无所谓，都可以做。我们不以这些罪为难，我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就是我可以随意犯罪，因为大家都能够接纳我这样做。求神来帮助我们，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常常的检讨我们自己，我们要常常的有一颗悔改认罪的心。第十六节说，若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自名归荣耀给神。如果我们受苦是为的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缘故，我们就不要害怕，我们不要难过，我们不要把这些事情当作是一个羞耻的，反而是我们必须要为做因为我们犯罪所得的刑罚感到羞耻才对。有人曾经因为成为基督徒受到上司和同事的敌视，有人甚至失去了升职的机会，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第十六节勉励我们不要羞耻，倒要归荣耀给神，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在世人面前，我们要勇敢承认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敢于面对。有人问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说是，我唯作我是一个基督徒感到荣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不同的身份。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神借着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提醒我们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第三点，我们不要为着受苦感到羞耻。第四点，我们要相信神是公义的。十七节讲到，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 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等，将有何地可占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指着基督来将要的来临，将要来临，基督的再来是肯定的，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的事情。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将要再来，他自己讲过，他自己讲过，我们要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来的时候会有审判领导。对于基督徒来说，耶稣的再来是对我们何等的安慰，是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再来，一切的眼泪都要被抹干，忧伤会变成喜乐。我们要盼望，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存着一颗盼望耶稣再来的心。可是请问弟兄姐妹，你的心预备耶稣基督如果他现在就来，你敢面对他吗？你在里面有没有是不是感到无愧呢？你可以面对神，神啊，我在这里，我敢见神的面。有些好多人他做了一些事情，里面还没有解决的罪，耶稣再来的时候感到羞愧。我们感到安慰的是，当耶稣再来，我们受苦，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如果我们是为着因为我是基督徒受苦的话，我们不用我们不用为着受苦而感到难过。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白白的受的，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耶稣是你我所面对的。我们不要为着这些不公平感到呻吟，为自己呻吟，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的主他会为你我呻吟。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根据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第十七节所说，以后我们自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基督徒被提以后将在以神的面前面对审判。这个是就是为什么彼得说叫审判将要从神的家开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人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基督徒要面对将来的审判，同样的非基督徒也要面对在神面前的审判。这个审判是很严厉的一个审判。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五节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面。弟兄姐妹的朋友，从这段经文，请问你肯定你的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吗？你肯定你会度过这个审判吗？如果你不肯定的话，我劝弟兄姐妹的朋友，各位朋友，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告诉神说，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现在要来接纳 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如果你这样的一个祷告，你就是生命，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你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好多时候我们感到成为基督徒很不公平，是真的很不公平。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却受到逼迫，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可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六到第十节啊，告诉我们，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他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人的荣耀。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信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见证，你们也信了。第五点，我们要一心为上。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九节说，所以那造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上，将自己灵魂交在那信实的造化的主。彼得前书勉励我们受苦的弟兄姐妹，第五点，第五点是要一心为上。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受苦的，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受苦。有些啊，感谢赞美神，他没有经历过啊，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徒基督的关系而受苦。如果有人是因为为义受苦，是神旨意准许他遭受苦难。有些人是神的旨意让他遭受苦难。如果是神的旨意让他遭受苦难的话，我们要相信神，神会负责到底。无论如何，彼得的勉励是要我们怎样，不论怎样如何，我们都要一心为上，不要有任何的苦毒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要有任何不良的意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不要报复。我们要知道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节里面给我们的勉励，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啊，第十二章十九节的勉励，对不起，不懂为什么啊，十二章十九节的勉励啊，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声言，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要把一切都交给神，我们知道说神会报应，神会负责到底的。成为基督徒，我们整个生命都是在神的手上。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段经文和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所说，将自己灵魂交以那信实造化之主，是比较相似，有相似的地方。我们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上，所以 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有任何的经历，我们不要怕，依靠神，靠着神得胜。那弟兄姐妹，神爱你，爱我。正如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神的爱是何等的深刻，他爱到一个地步，是怎样的一个地步，他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起初他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哪一些呢？是哪一些呢？我们知道彼得很爱打鱼的。你爱我比爱打鱼更深吗？你爱什么？你爱我比爱你的事业更深吗？这个是耶稣基督问你的问题。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今天神也同样的问你问题，你爱我吗？请问你如何回答呢？当初彼得的回答说，主啊，是的，我知道你爱我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知道不知道？耶稣知道，彼得爱他。耶稣只不过是要试验彼得对他的爱。这个也许是你的回答，也许是你的回答。你同样也跟彼得讲这句话：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讲这句话是因着你对神的爱，因为你对神的爱。可是你知道彼得讲这句话的后果是什么呢？彼得讲这句话的后果是他要付上一个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他要被捉。他到最后的结果不是在人看来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他要被带到罗马去，被罗马兵丁拘捕，放在监狱里面。到最后他要做什么呢？罗马兵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跟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完全不一样的是什么？乃是他倒钉在十字架上，他倒转的来钉。耶稣基督是在这样的钉，彼得是另外的这样的钉在十字架上，是哭得不得了的。他讲这句话就是付上，为神爱的缘故付上的代价。你愿意不愿意付为主的缘故付上代价？你讲是的，主啊，我爱你。你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付上代价？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五到三十九节讲得很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将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 第一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与基督耶稣里的。你爱主吗？在我讲这篇道的时候，知道弟兄姐妹有一些你们曾经经历过不容易的环境，你们现在也许是处在一个很不容易的情形底下，也许你被受到伤害，也许在你的工作里面很不顺利，也许我们跟家庭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令我们难过的事情。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一切交在神的手上，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我为你们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你爱我们的缘故，你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舍己，为的是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使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孩子。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在我们在世的日子里面，我们的整个生命是在主你的手上。虽然在这个地世上的日子我们是痛苦的，我们是很多很多令我们难过的事情，很多很多我们与人之间的接触当中引起的矛盾，虽然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经历过像在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时候基督徒所面对的那个大逼迫，可是主，我们有时候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缘故，我们经历到很不容易的对待，我们不公平的对待。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弟兄姐妹完全的交托给你，最重要的是主，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我们向你说，主，我爱你。这个是从我们内心深处所说的，我爱你，而不是在我们的嘴里面讲。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目前所面对的光景交在主你的面前。主啊，特别为着弟兄姐妹们祷告，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有的他们经历到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很多问题，只是也许他们讲不出来，可是他们内心很难过。主啊，求你来安慰，来处理他们所面对的事情。那些家庭有矛盾的，让你来帮助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话语。那些忧伤的灵，主啊，让你伸出你的慈爱的手去抚摸他，抚摸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安慰。主啊，我们将这位些弟兄姐妹完全交托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说你就是我们的依靠，让我们有一颗依靠主你的心，让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完全的交托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